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师兄，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一位非常神秘的嘉宾 JP 先生，他是某家大型银行的执行长。这次访谈的内容可以说是我们节目开播以来最劲爆的一集。
是的，但在节目开始前，我必须非常郑重的声明，以下所有内容都是虚构的，是我们为了教育目的创作的内容，如果雷同纯属巧合，各位听众千万不要对号入座。
没错，这完全是我们杜撰出来的虚构访谈，不是真实情况。节目中所有的人物、情节、对话都是虚构的，纯粹供学习与娱乐目的，绝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我们创作这个特别节目的目的是用一种生动活泼的方式来帮助大家理解金融市场可能存在的操控机制，虽然内容是虚构的，但背后的逻辑、手段、机制都是基于我们长期研究金融市场得出的知识，希望透过这种方式让大家更深刻的理解市场运作的真相。
好的，现在让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吧。各位财富有道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节目特别荣幸请到了 JP 先生，欢迎 JP 先生莅临我们的录音室。
JP 先生，欢迎欢迎，很高兴你能在百忙之中拨冗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两位热情招待。各位财富有道的听众大家好。小师妹，刚刚在会客室你请我吃的那个豆沙包真的太赞，皮薄馅多，甜度刚刚好，一点都不腻，而且还是小叮当的造型，圆圆的超可爱，那个蓝色的外皮做的好精致，咬下去的那一刻我都差点舍不得吞下去，真的好吃又疗愈，谢谢你啦。
你喜欢就好，这是我特地为您准备的。 JP 先生，首先想请教您对于1月30日贵金属市场的大跌您怎么看，尤其是白银暴跌31%，我们的听众到现在还心有余悸呢。我自己那天也吓坏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夸张的跌幅。
对，就是上周五那次暴跌，老实说那次可不是什么市场自然波动，而是我们大银行同业们一起精心策划的一场大戏。我们从去年12月就开始布局，整整策划了将近2个月。
2个月，这么久的准备期。
当然这种大规模的操作需要精密计划，你看啦，去年12月之前，我们这些大银行一直在做空白银市场。怎么做空呢？就是利用期货发行大量合约来压制白银价格，每当价格想往上涨，我们就释出更多合约把它压下来。但是问题来了，做空白银让我们亏损太严重了。
具体是多严重？
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不得不动用 Ripple 回购机制，向美联储调用大量资金应急，来填补这些空头仓位的窟窿。每天亏损的数字都是以亿计算的，白银从$50涨到70-80，我们的空头亏损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等等， Ripple 机制不是有额度限制的吗？我记得每天有上限的。
没错，这就是重点了，需要调用的资金规模太庞大了。所以在2025年12月10日，美联储做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动作，移除了 Ripple 机制原本每日$5000亿的限制。
取消限制，这听起来很不寻常啊，很危险。
非常不寻常，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大银行可以无限制的向美联储借钱来填补亏损。用一个家庭来比喻吧，如果一个家庭月收入10万，银行给的信用额度是15万，平常每个月刷卡2-3万，日子过得好好的，但突然有一天这个家庭要求银行取消额度限制，这代表什么？
代表这家人遇到大麻烦了，急需大笔资金。
完全正确，现在我们想借多少就借多少。有人可能以为 Ripple 只是隔夜才借，今天借明天就要还，听起来很安全对吧？但你有没有想过，根本无法验证银行是否真的还钱，还是借新还旧。我们可以今天还，下一秒又借出来，就像信用卡循环利息一样，永远在借贷的循环里。
所以实际上你们可能一直在用这笔钱。
你很聪明，有了这无限庞大的资金在白银期货市场赌博，整个赌场都是我们的人，赌桌上都是我们的筹码，每个散户进来就像木头渣掉进一缸熔炉，一下子就化了。你看现在白银期货市场里 真正的大玩家都撤了，剩下的几乎都是我们银行的关联公司和一些不知情的散户。
所以你们大银行想借多少就借多少，完全没有限制吗？
那当然了，美联储背后是我们这些大股东，他怎么可能不借给我们？但就是那次救急之后，我们内部开会检讨，发现不能只是做空白银，因为白银需求太强劲，价格势必上涨，工业需求、投资需求、各国央行的需求都在增加，光靠我们在期货市场砸牌已经压不住了。
所以你们改变策略了。
对，眼看白银价格越涨越高，于是我们决定改变策略，两头都下注。从一月开始，我们大量部署多头仓位。这样做有两个好处，第一，价格上涨时我们也能赚钱，不会一直亏损。第二，更重要的是，有了大量多头仓位，我们就掌握了砸盘的主动权。
这个逻辑很有意思，能详细说明吗？
你看，一月白银从70美元暴涨到崩盘前的121美元，涨了70多个百分点，这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们的资金推上来的。我们一边买多头，一边对外宣称白银要涨到150-200，吸引更多散户追高。
等等，那从70涨到120，你们都没卖，都没有获利了结吗？眼看着那么大的利润在哪里耶？
不但没卖，还一路买上来，这就是散户和我们的差别。散户看到赚了20%-30%就想跑，但我们看的是更大的局，这样才能累积足够的多头仓位。你想想，砸盘时如果手上没有大量筹码可以抛售，力道怎么够？就像打仗一样，你要制造恐慌，就有足够的弹药。
1月30日砸盘之前的几天，你们都做了什么准备工作？这听起来应该很复杂。
准备工作可多了，这是一个系统工程。第一步，规划提高保证金的实施方案，包括提高多少、什么时间宣布、什么时间生效，都要精密计算。第二步，提前通知我们的对冲基金伙伴撤退，不能让自己人受伤，对吧？第三步，建立新的白银期货控投部位，准备砸盘用的弹药。第四步，同时建立 SLB 和 PSLB 的控投部位，因为白银期货跌的时候，这些 ETF 也会跟着跌，我们可以两边赚钱。第五步，这个最关键，用人工智慧反复模拟下跌的步骤与速度。
用 AI 模拟，这也太高科技了吧？
当然要用 AI 模拟，我们要算出怎么抛售才能让价格平稳下跌，既不触发熔断机制，又能制造恐慌。什么时间抛多少量，每一分钟的节奏都要算好。然后在1月30日，刚好川普提名华许为联准会主席，市场本来就有一点紧张，我们趁这个时机宣布大幅提高保证金36个百分点，
从11%提高到15%，这个幅度确实很大。
对，接下来的情况你就知道了，白银暴跌39个百分点，从121跌到70多，暴步式清算，很多散户的杠杆仓位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强制平仓了。
我听说 COMEX 不是有熔断机制吗？这个机制不就是为了避免价格剧烈波动而设置的吗？怎么会单日跌幅那么大，也没触发熔断呢？这不科学啊。
哈，问得好，是有熔断机制啊。COMEX 的熔断机制是当价格在短时间内波动超过一定幅度时，会暂停交易几分钟让市场冷静一下，理论上是保护市场的机制，对吧？但是这个机制有它的触发条件，价格必须在极短时间内急剧变动。我听说中国那边的期货市场也大跌，但跌了10%就熔断了，交易暂停，投资人还有时间思考。
那为什么美国没有熔断？
他们还是太嫩了。我刚刚说的用 AI 模拟，要确认下跌时技术上不能有阻力，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安排的抛售是经过精算的，是有规划的下跌，是很有序的，价格跌得很均匀，不能一下抛售太多，因为如果一口气砸下去，价格瞬间暴跌，就会触发熔断机制，交易暂停，我们的计划就失败了。
所以你们是控制节奏，让它稳定下跌。
没错，你看我们安排的多好，跌得多有秩序，多好的步调，就像下楼梯一样，一阶一阶往下走， 不是直接跳下去，这样既能达到目的，又不触发保护机制，而且这种稳定的下跌更能制造绝望感。散户看着价格持续下跌救不回来，心理防线就崩溃了。
说到散户，我们频道自从去年11月白银站上50美元时就一直在观察走势。我们观察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每次暴跌大约 10%-15%， 就会有一股神秘的买压把价格推上来，就像有人在护盘一样。但是1月30日那天完全看不到这股力量，怎么都没有主力买家进场呢？这太反常了
啊。这个你们都注意到，你们真的很用心在观察市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它触及了这次操作成功的核心秘密。去年12月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市场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那之前，后台数据显示确实有外国大买家、电池厂、科技公司大量参与白银期货交易，他们的目标很明确，他们是真的要拿实体白银，所以想透过期货市场来购买。
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去买实体？
因为期货市场理论上更方便啊，而且价格透明，流动性好。但后来他们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 COMEX 的库存根本没有那么多货，注册库存只有3000多吨，但需要交割的量可能是15000吨。他们算了算觉得风险太大，万一到时候拿不到货怎么办，所以就不再参与期货交易了。新闻不是报了吗？三星和特斯拉后来直接和矿产公司签长期协议，收购整整2年的产量，绕过期货市场直接去源头买。
所以这些真正需要白银的大买家都撤出期货市场了。
完全正确，你想想这些大玩家的资金撤走了，赌桌上剩下谁的筹码？只剩下我们这些银行的关联公司和一些不明真相的散户在玩。所以你看到下跌后的反弹，那个把价格推上来的买压，其实都是我们的人在买，是我们在做双向操作。1月30日雪崩那天，当然不会有主力买家进场，赌桌上都是我们的人，哪来的外部买家？
因为整个市场其实你们在自己和自己玩，
可以这么说。当然还有一些散户，但他们的量太小了，根本影响不了大局。那么跌到80美元附近时，我们都做了什么？结束白银期货的空头部位，回补 SLV 和 PSLV 的空头，双向获利了结。从120做空到80，每盎司赚40美元，乘以我们的仓位规模，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
等等，这边见证，我们很多听众持有 SLV 和 PSLV， 你能说明一下你们怎么在这些 ETF 上收割吗？这对我们听众非常重要。
好问题，这个机制很多人不懂。你要知道 SLV 和 PSLV 这些白银 ETF 的价格是追踪 COMEX 白银期货的，当 COMEX 白银从120跌到80， SLV 和 PSLV 必然跟着跌，对吧？
哎，这是 ETF 的基本机制。
所以我们的操作是这样的，在砸盘之前，我们同时在期货市场建立空头，也在 SLV 和 PSLV 建立空头。举例说，我们先向证券商借出1亿股的 SLV 卖出，那个时候 SLV 在110美元。1月30日那天，我们在期货市场砸盘，白银从120跌到80，同一时间 SLV 从110美元跌到70美元。我们在买进1亿股的 SLV 归还给证券商，这样我们每股赚50美元，那1亿股就是50亿美元的利润。
所以你们是用期货市场的价格操控，连带让 ETF 下跌，然后在 ETF 市场也做空获利。
正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定价权这么重要。只要我们控制 COMEX 的价格，所有追踪白银价格的产品都会跟着动。最妙的是，散户看到 SLV 和 PSLV 暴跌会恐慌性卖出，进一步加剧下跌。我们在低点回补空头，他们在低点恐慌卖出，这就是收割。
谢谢 JB 先生为我们非常详尽的解说。我相信很多听众听到这里，对于1月30日那天发生的事已经有了全新的理解，这真的太震撼了。
是啊，原来背后有这么多我们不知道的操作，我都听得目瞪口呆，完全震撼到了。
我们稍作休息，广告后继续。 下半段 JP 先生还会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未来市场走向的看法，以及他们接下来可能的操作计划。
对，尤其是2月27日交割日之前，市场可能还会有什么变化，这是我们所有持有白银的听众最最关心的问题。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上半段揭露了1月30日白银暴跌背后可能的真相，这不是市场自然波动，而是经过精密策划的系统性操控。从去年12月美联储取消 Ripple 限额开始，到1月建立多头仓位，再到1月30日的瀑布式砸盘，每一步都是计划的一部分。
再次提醒各位，这是虚构的交易内容，但背后的机制和逻辑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制作这个节目，就是希望帮助大家认清金融市场可能存在的操控手段，
记住财富有道的核心理念，认清游戏规则，不要用别人设定的方式玩这个游戏。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下集我们会继续请 JP 先生分享更多精彩内幕，包括他们对未来几周的计划。财富有道，带您看清财富本质。拜拜，
下期见，拜拜。